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林丹。在上两次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何青莲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她的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最新内容。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她作者的故事，每一位学者学术价值观的形成又都与她的人生经历分不开。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何青莲女士的故事。
我觉得我个人故事其实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故事，确实呢，这本书是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其实本来也只是想做一个呢，根据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兴趣做一点研究。那么呢，由于我的这个研究领域呢，实在是在中国是一个太敏感的领域，所以呢，这本书出来以后呢，很多事情又不由我个人把握了。就是为了其中对腐败的批判呢，中宣部就禁止我在国内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也禁止任何出版社来出版我的书。国安部对我采取了日夜监控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此之前呢，已经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警告过我要我不要再写了。我记得我有一次从西安呢回深圳的时候，在飞机上碰到一个人，他说这本书在香港发行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命令，就是国安部七局给我的一个命令，他说是香港出了一本内容极为反动的书，叫做《中国的陷阱》，他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本。当时他说你住在深圳的什么地方，在什么单位工作，你的儿子多大，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住在雅礼宾馆的几号房间，他我们都掌握了。但我一听我就说，那你们后来为什么没采取行动？他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也不统一，他一种是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极其反动，要把作者立刻抓起来，还有一种呢，就是认为无所谓，他讲的也是事实，他没捏造什么啊。他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这本书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改革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他说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啊。他说应该让全党干部都学习这本书，他说因为是三种意见，他说所以呢，他说这个会就不了了之。他然后很快就又是要开十五大以后，他就没时间讨论了。他然后等到了98年1月的时候，这本《现代化的陷阱》出来了，铺天盖地。这个时候他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意义了，他就不讨论了。所以呢，我才从这里才算是知道我的处境还曾经非常危险过。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他们监控的呢？
从这个2000年3月我发表了那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以后，我就遭受到撤职的那个待遇，然后并迫使我单位要我单位呢找我的什么所谓经济犯罪问题啦，找个借口开除我啦。他们讲的理由就是说，中国的记者都收红包吗？我既然在报社干了那么长，又做过几个部门的主任啊，想必也有这样的事情，找到一个就抓住这个借口结果我们单位呢实在是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什么红包，所以呢没办法用这样的借口。那么呢，后来要我们单位迫使我辞职，然后呢就在我家的隔壁呢派了12个人每天分几班守着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然后呢不让我出去演讲开会等等等等。反正那一段经历我想起来我都觉得不愿意多回忆，因为那是一种很没有尊严，而且呢让人生活在恐惧中的生活。所以后来呢我就选择想到美国来做一段访问学者，以后等到形势缓和再回去。但是呢，就在我办理签证的那段过程，我家里被他们秘密收了三次，然后呢拿走一些东西。最后我记得那一次呢是6月13号，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那个我卫生间的天花板被拉下来，玻璃窗被打破，我就感觉到了他可能不会让我出去，在那个情况下我面临被逮捕的危险，我可不想去坐牢。我觉得我对中国尽一个知识分子良心，我可以的不要任何好处， 不要加入到他那个集团，我可以批评，那么就是批评付出这些代价我都愿意，但是呢要我坐牢我实在不愿意，因为共产党的老反呢，我是知道很可怕的，所以我当时就决定逃，能逃出来嘛算我的万幸。至于当时呢在中国呢，讲这些真话呢要冒一定的风险我也知道，不过当时确实没有想到政府会这么卑鄙。在98年以前呢，主要还是通过宣传部给你处分，不让你发表文章，不让你出书，还有就是在单位里得不到晋升。但是98年以后呢，国安局特务呢越来越多的介入这种社会公共生活，所以确实是使知识分子的处境变得很危险。而且江泽民呢在上海曾经说过一段话，要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就是说你明明是因为言论，但是呢不要找你文章的岔子给你摘别的砖，就是比如难得他就给你摘嫖娼的砖啦，还有就是说你有贪污腐败问题啦，这样的例子已经有好多起了。所以我记得在国内有一些朋友我们也私下的交谈过，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到后期的我出去的时候常常把我的小儿子带到身边，就是一到了晚上我的宾馆是不接待人的，就是怕发生那种栽赃啊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我觉得一个国家到了这个样子就实实在在也是太卑鄙了，太卑鄙了。所以在中国呢讲真话不容易，这也就是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中国特别稀缺特别可贵的原因。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事情对您的一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我其实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1968年我们湖南省的大屠杀文革的时候，这是我亲眼所见。现在网上流传的呢就是讲那个道训大屠杀，就是当时的杀所谓黑五类21种人，就地府反坏右。我记得我们邵阳的在资江河的下游，邵阳县在我们的上游，那个时候有那么十几天每天从河上面呢要飘几百具尸体下来，他们杀了以后有的就地掩埋，有的丢到山里面，有的就丢到河里面，飘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少部分尸体。那么我们当时就去看看了，非常非常痛心。当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个政权天天说自己是一个人民政权，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的那个的啊，人道伟大啊，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政权，为什么做的这些事这么邪恶？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对共产党的宣传呢发生了深刻的怀疑，从那时候就开始思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12岁。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生长环境？
我们家里是一个祖传三代的老中医，我父亲在我们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但是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处境确实是非常惨。后来我爸被下放到农村，他去世的时候呢，已经成了一个半瘫痪半疯癫的人，就被文革磨成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家的兄弟姊妹呢，是大一个就被迫下农村。我记得我是去修铁路，我当时带了几本书，《唐诗三百首》，就是《唐宋名家词选》。另外呢就还有那个什么呢，几本小说吧。那么呢就是被我们同房间的一个女孩子偷去检举，我们那里还在批判我，而且那个大字报呢都贴到我的门口来了，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东西我都后来写在一片那个心灵深处的坟墓，因为我个人呢不是特别喜欢去回忆这些让我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我常常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白天呢我是可以不回去，但是我晚上做梦我常常是要回到过去。就开始我在跟你讲这个9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的经历，我真的是很不愿意跟人家谈，也很不愿意谈，但是梦里面是确实常常回去，回去就是受惊吓。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呢种种原因你不能跟你谈这些，现在也还是不方便跟人家谈，所以我觉得呢就让这些东西腐烂在心里。但是我个人确实觉得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呢，确实只要他不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就会对我们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有深刻的反思，只不过每个人的反思程度根据自己的知识教养还有看问题的深刻度啊有不同， 但是我想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就不会认为这个政治体制是合乎人性的，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最开始您是在大学里是学的历史，在研究院的时候您又读的经济，您为什么开始选择历史后来又选择经济呢？
我倒是觉得历史呢应该作为每一个大学呢开设的一门基本课程，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系统的了解一下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但是中国呢这方面教育是很欠缺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经过阉割和篡改的历史，并不真实，而且他用党史教育呢取代了历史教育。对我来说呢，大学四年的历史教育我认为是使我具有别的经济学者没有的一种历史眼光，我考虑问题就喜欢把它放到一个大历史背景下去考虑，这是一条。那么为什么我要改学经济学呢？我记得83年我毕业的时候，正好是社会上在讨论那个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农村改革啊，就是怎么样转移农村城市人口。我那时候是在湖南财经学院任教，当时就是一些青年教师大概有那么10来个爱聚在一起说说问题，我后来就发现很多问题了用历史学解释不了，所以我就决定了以后去读经济学。我觉得有这两门学科的涵养对我做学术呢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您在中国呢应该说是有非常好的职业，同时呢有很好的生活，那为什么您选择了一份就是风险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研究课题来做研究呢？
我们中国不是有几句老话吗，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中国的四大夫传统中间呢确实呢也有这个为了国家呢好像不计较个人利益的这种传统。林则徐的两句诗就很有代表性，我记得林则徐写过这么两句诗，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那么呢我个人的生死呢我就不在乎啊，可以不计较，那么我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去考虑取舍啊，讲什么不讲什么。那么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来说，这个学术良知的是他一种内心的需要，所以我特别不赞同中国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道德中立，经济学家不讲良心。我认为呢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至少要知道几条。第一点就是这个政策执行以后是对哪个阶层有利，哪个阶层没有利益，那么那些人获利又将通过什么手段获利，这些东西都要经过一种道德考量。作为中国人来说呢，就知识精英毕竟还是少数人，那么就是我觉得总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何青莲女士目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继续从事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她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的前言中写道，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与我命运类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够在免除恐惧的状态下有人格尊严地回到中国，因为那样一个中国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祝愿何青莲女士的这个愿望早日实现。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